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联储调查显示通胀预期回落至关税前的水平。这个报道也是今天华尔街交易员议论最多的一个重大新闻，因为有关通胀怎么看，别人看没有用，你必须得美联储怎么看，特别是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对通胀的预期，有人预期通胀会更高，有人预期通胀不会有明显的上升，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决定利率政策，根据通胀形势决定利率政策的权利在美联储，所以美联储怎么看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今天纽约联储发布了最新的月度调查数据，这个报告显示消费者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已经回落到年初川普宣布大幅增加关税之前的水平，家庭也向劳动力市场传递出喜忧参半的信号，许多人准备迎接寻找新工作的艰难时期。那么这一观点与显示美国公司没有大量招聘的数据呢是一致的。今天这个报告显示6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物价涨幅的预期的中位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6月份回落至 3%， 那么对于未来三年和五年的年化通胀率的预期维持不变。那么未来三年美国消费者预期通胀是 3%， 未来五年会降至 2.6%。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包括密歇根大学调查的消费者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也有些变化，但是今天纽约联储的这个报告他做了一个定性的判断，他不再去一般意义的报道消费者对未来通胀预期高了低了，他做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是消费者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回落到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之前的那种预期了。这个定性呢非常重要，它埋有一个巨大的伏笔。怎么这么讲呢？相信大家都记得鲍威尔啊，在接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咨询时，他两次讲了同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川普的关税，我们美联储啊早就开始降息了。那也就是说川普的关税是打乱了美联储的降息计划，这是鲍威尔啊信誓旦旦向国会宣誓讲的话。哎，今天美联储的分支机构纽约联储他的报告认为现在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回落到川普啊宣布关税改革之前的水平去了，那就没有受川普关税的影响。那么按逻辑推导来讲，美联储还有什么理由不降息呢？所以今天这个报告啊，华尔街为什么广泛的议论呢？它似乎从逻辑上来讲是解除了美联储不降息的最主要的障碍。那么未来几天美联储会对这个报告会做出反应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新闻事件的发酵啊要保持密切的关注。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今天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高盛上调标普500指数的预期并给出三个建议。它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高盛美国股票首席策略师科斯汀领导的团队最新报告认为未来12个月标普500指数将升至6900点，此前的预期为6500点，接下来三个月他们预期标普500会上涨 3%， 达到6400点，六个月内上涨 6% 至6600点。这个报告称对2026年盈利增长的韧性预期，美联储恢复降息以及投资者持仓中性都支持市场在近期狭窄上涨方位后继续走高。报告预计美联储将更早且幅度更大的宽松，债券收益率将低于此前的预期，最大市值公司基本面依然强劲，投资者也愿意忽视短期盈利的疲软，他们对标普500指数未来市盈率的预期从 24.4 倍上调至22倍。虽然他们预期标普500指数每股收益在2025年和2026年都将上涨 7%， 但高盛团队也承认风险，并计划在第二季度财报季后重新评估这些预测。那么下个星期第二季度的财报就会陆续登场，所以高盛他这个报告啊，他是在第二季度美国上市公司财报啊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他做出的三季度以后的预期。 所以这个呢，你说高盛是不是忽悠人呢？人家明人不做暗事，人家尽管预期的是三季度四季度的事，但是人家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二季度的财报，等二季度财报出来之后我们再修改预期。那么这个报告呢，引起今天交易员们议论的呢，主要是报告的结尾，他给下半年的投资啊指明方向，支了三招，说下半年怎么投资呢？第一，认为要保持均衡的投资组合，他们建议配置具有强劲独特增长前景的领域，比如软件和服务、媒体和娱乐，作为周期性落后板块的材料，以及两个防御性板块，公用事业和房地产。他认为呢，防御性的和积极性的要均衡组合。第二个建议呢，是增加对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第三个建议呢，是要关注那些高浮动利率债务的公司，他们说债券收益率下降会提振这些公司盈利的预期，就通过这些公司的债券的收益率的变化，你可以提前判断这些公司的业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有很多网友呢随口可以说出来高盛是反向指标，那么这个观点 LT 是不赞成的。因为在资本市场啊，并不是非黑即白。什么含义呢？就是高盛啊，有时候说的你去反向可能也是错的，因为市场可能还有第三种选择、第四种选择，所以这是一个不赞成简单说高盛是一个反向指标。第二呢，就如何判断这些大的投行啊给市场投资者指明方向。 LT 个人的经验呢，是取决于你能否找出他们这些大投行啊指明方向这些报告中有没有逻辑缺陷和事实的错误，或者是事实的遗漏。如果你能够发现他逻辑的缺陷，能够发现他事实的引用的错误或者是遗漏的话，那么你做出修正性的判断之后，那个决定呢，可能是你能够赚大钱的一种判断。所以不要简单的去谁可信谁不可信，谁说的准谁说的不准，或者是排斥谁，更多的还是需要独立思考。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8月1日关税截止日期不会延长。就昨天川普开始签发关税通知了，连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友日本与柬埔寨一起都收到了川普亲民签发的这个关税通知。那么川普呢，他今天呢，他担心呢，这些人呢是不是不以为然，算死了川普到时候会推迟执行这种关税，不认真跟美国谈，所以他今天又进一步进行威胁，说8月1号开始起征啊，没有延长期了，你如果8月1日之前能跟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你可能会避免这样一种高关税，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一天都不延长。今天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他表达的原话是这样写的，关税将于2025年8月1日开始支付，迄今为止这个日期没有任何变化，以后也不会改变。他补充说，换句话说，所有款项将于2025年8月1日起到期并应付，不会延期。但是彭博社在报道川普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们评论认为川普能不能兑现他这个威胁啊，表示怀疑。因为川普呢也给自己留了余地，就说迄今为止这个日期没有变化，他只说到今天这个8月1号这个节日日期不会变，但他没有说今天以后会不会变。所以说今天这个威胁，由于川普经常变，所以在彭博社看来呢，他只是催促而已，对重要的贸易伙伴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灵活处理的可能性，但是对于美国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能掉以轻心。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对乌克兰的立场啊，又出现大转弯或者大转变。有两个方面的信息我们来一起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报道，标题是川普将恢复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副标题是总统表示由于莫斯科对基辅打击非常猛烈，美国将派遣更多的防御武器。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将恢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的攻击。此前数月，美国一直试图让莫斯科参与战争结束的谈判，但未能成功。川普是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时谈到援助基辅时做的表态。他说，他们必须能够自卫，他们遭受了重创，现在他们遭受了重创，我们将不得不派遣更多武器。那么川普这一段言论呢，是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迹象， 表明五角大楼扣留一批原定运往乌克兰的武器的消息曝光后，不到一周，川普就已转变态度，开始考虑加强基辅的防御。那么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帕内尔昨天晚上也发表了声明，声明称根据川普总统的指示，国防部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防御性武器，以确保乌克兰人能够自卫，同时我们努力实现持久和平，确保杀戮停止。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爆了一个大料，他描述成川普周五电话中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国防部上周突然宣布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不是他做的决定，他不对这个事负责任。哇，这个还是很劲爆，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有些议员批评国防部长霍克塞斯，甚至矛头指向国防部副部长科比，说他们擅自断供乌克兰。那么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观点是不相信他们胆子这么大，没有川普的首肯呢，他们不敢做这么大尺度的变化。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就他运送武器的飞机在半路上被要求折返，所以这么重大突然的决定，美国国防部长或者副部长 LT 不相信他能做出来。但是川普这么表态这么讲，你也不能完全否认川普说他不知情，但这个事儿还是有些蹊跷，可能未来呢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接着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表示在美国上个月袭击伊朗核设施后，他已指示对五角大厦的军火库进行审查，但并没有命令该部门冻结武器。这个描述呢似乎就为川普说他不知情那个可能就有一个台阶了，就川普确实是说要求清理库存，那么国防部呢清理库存以后发现库存不多，就断供乌克兰。华尔街日报接着描述，川普周一晚间表示，坦率地说，我对于普京总统没有停止行为感到失望。知情人士称，川普向泽连斯基保证美国将提供尽可能多的军事援助。那么这个话也印证了泽连斯基周六呢讲的，说他周五与川普的通话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那么从泽连斯基的表达来看是非常满意的，或者川普是给了他很大的信心或者很大的喜讯的。那么周二由川普自己来宣布，这个还是让舆论感到很震惊的。那么上个星期被美国国防部突然断供的武器呢，包括爱国者反导拦截器、 AIM-120 防空导弹、榴弹炮弹、 AGM-114 地狱火导弹、用于装备海马斯火箭发射器的 GMLRS 导弹、毒刺地对空导弹和榴弹发射器。你看这些武器突然被断供，那么川普说了之后会不会马上恢复供应呢？还没完，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又透露，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于今天开会讨论向乌克兰运送新武器的问题，就开会了以后做了决定才能够运。上一次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的新武器计划是在去年的12月30日，川普政府一直在继续运送，就拜登政府12月30日宣布的那种计划只有几次中断，就这也不是第一次中断了，之前也中断过几次。那么对川普乌克兰战争立场是否改变，这个舆论还是有些争议的，普遍的态度呢还是愿意保持一种观察，不排除川普还有反复。第二个相关报道我们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大家都在看这个事儿，就是川普变脸了，变来变去。经济学人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大转变令五角大厦尴尬，副标题是他恢复武器运输的决定是常识的胜利。报道这样描述的，本月初美国突然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此举震惊了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7月7日川普总统又突然撤销这项命令，他称我们将运送更多武器，我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能够自卫，他们现在遭受了重创。几个小时后五角大厦确认将运送更多的防御性武器。这项改变是在川普为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上宣布的，坐在他旁边的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点头表示同意，尽管他才是停止军事援助的人，另一位推动停止援助的重要人物是五角大厦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将资源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洲。国防部的发言人帕内尔称，评估全球军事运输的程序仍然有效，并且是我们美国优先国防优先事项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部分武器仍然可能被阻止运往乌克兰，但这并不能够掩饰五角大厦文职领导阶层因一项重要的政策被总统否决而感到的羞辱。据报道，川普在7月4日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并不知道武器交付暂停的事儿。此事提醒我们，即使是川普的追随者，也无法预测川普的反复无常。美国优先指的是川普所说的一切，而不是他的理论家和追随者的想法。总统再次表达了对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拒绝停火的不满。川普的决定是常识的胜利。最近几周，乌克兰遭受了自三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最猛烈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轰炸。美国停止援助，尤其是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导弹，无疑放任俄罗斯肆意妄为，奖励其侵略行为。话虽如此，如果认为川普现在已经支持乌克兰的事业是不明智的，恢复军事供应充其量只是回到先前的状况，即美国的军事支持是缓慢而非突然终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是拜登即将卸任的政府所为，预计到2028年底，武器的供应量将逐渐减少。自川普一月上任以来，尚未做出任何新的武器援助的承诺。国会去年批准的数百亿美元的援助仍未兑现，共和党占主导的国会也没有拨出新的资金。川普最近签署的大而美的法案中也没有为乌克兰拨款，即使是五角大厦常规预算中为乌克兰拨出的资金也非常少，根据2026年财年预算报告也将被进一步削减。关于川普最好的评价是，尽管他仍然梦想着与普京达成一项大协议，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被俄罗斯总统耍了。他不想花更多的钱帮助乌克兰取胜，但也不想乌克兰在他任内崩溃。他或许知道乌克兰的失败将对美国造成地缘政治打击，比2021年美国撤军后阿富汗的崩溃更为严重。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呢，他既肯定了川普恢复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同时呢，他也从川普的基本立场以及美国国会的预算安排，他也提醒人们呢，不要期望值过高。因为总体上来讲，川普还是在追求与普京达成协议，他只在维持底线，让乌克兰不在他手上崩溃。这种观点呢，之前呢，国际媒体呢也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和分析川普的乌克兰政策立场，所以这个值得大家了解。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德州洪灾至少104人死亡，九年前说要建的预警系统至今没有建。截止当地时间7月7日晚，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洪灾已造成至少104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亡事件发生在科尔县，该县至少有84人死亡，其中包括28名儿童。早在2016年，科尔县的一名官员就警告称，该县可能是整个德州洪水风险最高的地区，但预警系统相当陈旧。那么会议记录显示，2018年该县官员讨论了洪水预警系统拨款申请，但是被州政府搁置。2021年会议记录显示，当地官员再次讨论了可能为洪水预警系统筹资一事。自上周洪水发生后，科尔县的县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该县没有带警报器的洪水预警系统，当地的居民已发起请愿书要求升级该系统。你看从这个报道啊，你能够反映出来德州还是有一些官僚主义啊，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些草菅人命的这样一种啊管理上的缺陷的。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事件，一个小女孩在洪水当中被困，她的父亲呢正划着皮划艇呢去救她这个女儿。那么她这个女儿在最后被淹死之前呢发了个短信说我爱你，随后呢她女儿就被淹死了。就这个故事啊，这两天在美国各大媒体上啊反复报道，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德州这一次洪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这两天绝对的美国政治头条新闻，这个美国以外的网友啊可以来围观看戏。我们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司法部称不存在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并撤回之前承诺要公开这个名单。那么这个事儿啊，为什么成为这两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呢？因为它几乎搅动了 所有的美国政治势力。所谓爱泼斯坦事件呢，是华尔街的一个投资大亨，他弄了一个性爱岛，向美国的政要提供一些性服务，包括一些儿童色情服务。所以这个是在美国引起非常大反响的一个丑闻事件，涉及的人员包括两党一些知名的一些政客，甚至包括英国王室成员。那么之前有关爱泼斯坦呢，手上有一个客户名单，在美国舆论当中的广为传播，谁也没见到这个名单，但是呢，人人都在说有这个名单。那么由此呢，就产生了很多阴谋论，因为名单没公布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讲对这个名单的理解或者打探到的所谓的消息，所以各种阴谋论呢都围绕这个名单，只要自己不喜欢的人都可以安插在这个名单里面。那么在2024年大选当中，这个名单也成为选举当中的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川普的支持者 MAGA 广泛流传的这个传言呢，是民主党的一些大佬，就克林顿夫妇甚至奥巴马都在这个名单上面，如果这个名单公布，对于民主党啊是有毁灭性打击的。那么在川普一月份开启第二个任期以后，他任命的司法部长 FBI 局长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舆论宣布马上会公开这个名单，特别是司法部长至今呢仍然在 X 平台上能够找到，他在 X 平台上宣布说，这个名单就在我的办公桌上，我们会马上公开这个名单。所以司法部长这么讲呢，给舆论感觉呢是这个名单呢公布之后，民主党可能要倒大霉。所以 MAGA 的这些群体呢就敦促尽快公开这个名单。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让各方感到啊惊恐不已的一个大新闻，就司法部长和 FBI 局长呢同时宣布，我们没有这个名单，所以以后你们也不要再问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个声明一发布啊，就舆论就炸锅了。反应最大的还不是民主党的这些支持者，反应最大的或最不满的还是 MAGA 的这个群体。大家熟悉的这个劳拉，保守派的这个网红，他在第一时间就说司法部长邦迪是一个说谎者，甚至敦促邦迪辞职。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引述了之前司法部长邦迪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候的一段原话，当时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问司法部长邦迪，就司法部是否会公布流传很广的爱泼斯坦的客户的名单，当时司法部长邦迪告诉福克斯的主持人，他说这份名单现在就在我的办公桌上等着我审查。所以他说的非常清晰，不仅有这个名单，而这个名单在他办公桌上，但是昨天又突然宣布没有这个名单了，你们以后也别不要问这个名单了。所以这个就激起了各方面舆论的不满。那么司法部怎么解释之前部长说这个名单就在我桌上，现在又突然说没有这个名单？那么昨天司法部发言人的解释呢，按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说，那我们部长说这个名单在我桌上，他是指的泛指就有关爱泼斯坦案件的一系列文件在他桌上。那么这个解释呢并没有让这些 MAGA 啊或者舆论呢信服，因为当时司法部长讲的原话是爱泼斯坦名单，并不是说爱泼斯坦案件相关的文件，所以这个概念呢把它扩大就很难说服这些舆论的质疑。那么对这个新闻，美国以外的网友啊可能很难理解， LT 给大家补充两个方面的信息，你可能呢就非常容易理解。第一个背景信息呢是马斯克这次在成立啊美国党之前，他再次发起了对川普的攻击，这个被很多媒体忽略了的。就他宣布成立美国党之前，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转发了一个人的贴文，那么这个贴文针对性呢普遍认为是马斯克针对川普的。这个贴文的内容就是说，爱泼斯坦案件到今天为止，为什么只有爱泼斯坦的女友一个人坐牢，就为什么只有一名女性去坐牢，就那么多嫖客或者那么多政要，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被抓。那么马斯克转这个为什么被认为是攻击川普呢？因为在六月份马斯克与川普反目的时候，马斯克就拿这个名单威胁过川普。所以说这个名单有与没有，各方面在争争什么，既在争是否有民主党的大佬在里边，同时呢反川普的舆论呢也认为川普在这个名单上，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就大家为什么争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就为什么川普的支持者 MAGA 非常不满，要司法部长辞职，这个相信中国的网友啊就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在2024年大选当中，质疑民主党的大佬都在这个名单里边是共和党选举的一个策略，所以别人可能都没相信，这些 MAGA 的人呢是非常相信的，就相关的一些阴谋论 已经在这个群体里边被视为是事实了，那么你现在突然说没有这个事了，所以上面转弯转了，下面转不过来。这个就为什么说中国网友很容易理解呢？就像习主席啊，一直说要打台湾打台湾，特别是佩洛西访问台湾，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佩洛西去了之后什么事没有，小粉红就不干了。那习主席说话不算数，习主席是个胆小鬼，这个就是反噬。所以有关爱泼斯坦这个客户名单这个事儿，可能还会持续在美国政界发酵。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德国召见中国大使称飞机遭到激光的攻击。德国召见中国大使指控其军机受到中国军舰的威胁。德国国防部称，在欧盟主导的阿斯皮德斯行动中，一架德国侦察机在未经任何原因和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激光的照射。该行动旨在保护红海海上航线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针对此事，中国大使被召至柏林的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天表示，通过使用激光，这艘军舰承担了对人员和物资的风险。他补充说，作为预防措施，飞机返回了吉布提基地并安全着陆。这起事件加剧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架螺旋桨飞机被称之为多感测器平台，充当了此次任务的飞行眼睛，有助于对该海域进行远程侦察。这个事件发生在7月初，当时中国外长王毅正在德国访问。所以这个新闻呢，你能看出中欧之间的冲突啊还是在加剧，同时也反映出来就中共的这种大胆行为啊越来越出格。过去呢，只是在所谓的台湾海峡或者中国的海域，中国用这样一种激光的进行警告或者是一些威胁，现在跑到红海去做这样一些军事动作，这个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路透社它号称的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向缅甸叛军发出最后通牒，为何威胁全球重稀土的供应。就这个报道，它还是揭示了一个我们之前呢很少接触的一些信息。全球重稀土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缅甸北部山区叛军与中国支持的军政府之间长达数月的战斗的结果。自去年12月以来，克星独立军一直在与政府军争夺巴摩镇，该镇距离中国边境不到100公里，这是军方2021年政变后爆发的内战的一部分。全球近一半的重稀土供应都产自克星邦。哎呀，这个还是很劲爆的，以前 LT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一种结论，也许是孤陋寡闻。全球一半的重稀土都来自于缅甸的克星邦，其中战略要地巴摩镇北部的矿场，这些稀土随后被运往中国加工成磁铁，用于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几乎垄断了重稀土的加工，并威胁称如果克星独立军不停止试图完全控制巴摩镇，中国将停止购买其控制区开采的矿物。克星独立军的官员表示，中方的要求是5月份提出来的，但没有详细说明谈判的地点。另一位克星独立军的指挥官表示，中方派外交官出席了会谈。路透社无法确定中国是否兑现其威胁，该地区的战火限制了采矿作业。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它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的稀土产业啊延伸到缅甸的一个现实，而且缅甸的稀土供应，或者说缅甸的稀土向中国供应，它会影响国际的这个稀土供应链。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一名中国男子因美国的逮捕令在意大利被捕。一名涉嫌工业间谍活动而在意大利被捕的中国男子的律师周二表示，他反对引渡，声称自己的身份被误认的受害者。这名叫徐泽伟的33岁的男性是上海一家公司的 IT 经理，今天在米兰上诉法庭出庭，法院将决定是否将他引渡至美国。美国当局声称，这个叫徐泽伟的人是黑客团队的一员，该团队试图在2020年取得德州大学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那么这名上海男子呢，他的律师告诉记者，就他本人没有做指控的事情，并暗示有人可能入侵并使用了他账户，就以他的名义去做的黑客。律师补充说，当事人的姓名在中国很常见，他的手机在2020年被盗，刚好2020年呢又偷了人家的新冠疫苗的信息。那么律师 继续补充说，我们现在正在等待美国当局向我们发送调查文件，以便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认定当事人是肇事者。那么美国方面的逮捕令呢，还列出了其他指控，包括电信欺诈、严重身份盗窃、共谋实施电信欺诈，以及未经授权存取受保护的电脑。所以你看，这个信息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中共在疫情期间还是做了很多胆大妄为的事。那么从这个当事人的律师辩解来看呢，还是有些牵强的。就2020年搞黑客活动，刚好2020年手机被盗，用这个理由来辩解说美国认错人了，还是有点很牵强的。这也反映出来这个黑客是得到官方支持的，因为你要在法庭上论证由于手机被盗身份被盗用这个事儿呢，是需要中国官方提供证据的，显然它是有官方文件支持的，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注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就这个事儿呢，涉及到生活在中国的千家万户，但是呢他又被中共当局呢有意的忽视，就中共当局不愿意正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又躲不过去这个麻烦，而且又正在受这个麻烦的这个折磨煎熬。所以为什么大家值得来了解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呢？它不是因为他们报道的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他忽视掩盖。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深陷债务泥潭，本世纪中国拥有房产富有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这推动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费增长，过去几年政府甚至鼓励借贷，但这一切都带来了新的风险，除了拥挤的街道、光鲜亮丽的餐厅和大型购物中心外，一个巨大无形的变化也随之而来，其影响同样深远，那就是家庭债务飙升。作为中国 GDP 的一部分，家庭债务已从2006年不到 1% 上升到如今的 60% 以上，接近富裕国家的水平。贷款机构包括国营银行和科技平台，研究顾问公司龙舟金讯表示，目前可能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还款，如果加上那些仅拖欠还款的人，总数可能达到6100万至8300万之间，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 5% 至 7%。 该公司还估计这两个类别的数字都是五年前的两倍，在中国处理个人债务仍然是件令人羞耻且陌生的事，政府忙于解决整个体系的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依然高得令人痛苦，企业债务也高得令人不安，家庭债务是另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但这个政府他也不担心，对中产阶级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抑制了他们的支出，并削减了共产党认为对其掌权至关重要、对不断增长繁荣的信念。中国家庭拥有缓冲，摩根大通银行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中国家庭的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例接近 32%， 这一比例远高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不到 3% 的水平，也就是中国人还有些存款可以缓冲家庭债务的危机，但是经济繁荣时期借钱买房似乎是单向赌注，尤其是工作充足且保障的情况下，人们逐渐习惯从支付宝和微众银行等大型网络贷款机构挥霍现金，其他人则借钱投资家族企业。随后2020年实施了清零政策，隔年又爆发了房地产崩盘，无论起因如何，许多人都陷入了债务困境，并被催债人追债。先从房地产说起，去年房屋贷款占中国家庭贷款的 65%， 大多数抵押贷款由国有银行发放，这些银行必须谨慎处理如何从无力偿还贷款人的手中收回资金。私人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去年列入拍卖名单的法拍住宅数量为 36.6 万套，略高于2023年的 36.4 万套。无力偿还房贷的人增长速度可能更快，银行可能正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在当今低迷的市场中，拍卖房产可能无法收回抵押贷款，提供抵押贷款份额较小的网络贷款机构收回贷款的难度可能要大得多。挥霍者是另一个陷入困境的群体，上海的千禧世代丽丽陷入债务困境，她的雇主是一家软件公司，由于自身现金流困难 而停止支付了他的薪水，他欠网络贷款机构30000元人民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涉足债务 IP， 即人们将破产的故事变成网红赚钱的手段。他在社交媒体的账户上的短影片描述了自己作为债务人的艰辛，但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其中一些受欢迎的影片拥有数十万粉丝。他说，有些人甚至在比赛炫耀自己欠了1000万，有的人说我欠了1亿。那么这个报道还列举了一个杭州的白女士，她曾经经营一家很成功的教育公司，所以她在杭州呢也买了非常豪华的这个住宅，但是突然遇到房地产危机，再加上习主席打击教培，让她的公司破产，接下来又遇到新冠疫情的封锁，所以她由之前呢在杭州的一名成功人士，突然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这个负债者了。白女士呢现在又患上了忧郁症，她的丈夫也与她离婚。哎呀，这个白女士这个倒霉事都赶上了。这个中国网络上这些欠债者啊，还形成了一些社群组织。芬兰大学郭佳琪一直在研究其中一个名为债务人联盟的群组，该群组呢设在这个社群网站豆瓣上，目前呢这个群组呢有60000名成员。哎呀，这个欠债的人呢，这个还能够形成一个联盟，随便一个群组都60000人，这个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儿。随着债务人数量的增加，政府试图对债务人的困境表现出一些同情。去年政府禁止债务催收机构以暴力相威胁，使用辱骂性语言，或者在非社交场合打电话。政府也提醒贷款机构保护个人的资讯，大概是指停止滥用联络方式。2021年，深圳成为首个引入个人破产法的城市，但该法使用一直很谨慎。截止2024年9月底，已有超过2700人根据该法申请破产保护，但法院仅受理了 10% 的案件。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试行类似的方案，但政府似乎并不急。债权人通常是大型国有企业，官员们担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可能意味着对鲁莽支出和投机性投资的容忍。这个报道让人读完之后还是感觉很沉重的。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就中国人呢是不愿意负债的，为什么突然中国有几千万人都陷入了一种啊无法偿还债务的地步呢？就为什么突然被套牢了？ LT 在2年前曾经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就中国的房地产呢既让一些中国人呢财富大大增加，同时呢也套牢套死了一批中国人。 LT 理解呢，就中国从2000年兴起的这个房地产热潮，它的本质是就中共党啊，它把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的这个土地啊突击丧失了，就过去中国的土地没有市场化的。那么随着中国的住房政策的改革，房地产的市场化突然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市价了，而且好的地段都突击在过去的20年集中上市，所以中国官方是暴富，就把历史积累的这个资产呢突击变现政府的卖地的收入，所以各个城市的高铁也好，地铁也好，需不需要都干了再说，有的是钱，因为它一次性将历史沉淀的这样一种啊土地资产上市了，所以它有这个钱。中国的有些民众，特别大城市的，也因为炒房卖房也赚了大钱，或者因为拥有房产而让自己的家庭资产大幅上升，这个都是一些正面的现象。但是随着这种原始股啊，随着这样一种存量的土地资产上市交易之后，接盘侠就倒霉了，就他一次性的上市原始股大赚一笔，后来的就要进行市场化了，就没有再多上升空间了。那么后来这些接盘侠，一个是受到市场瓶颈的制约被套住了，他不可能再像前20年的人去炒房卖房，就官方做了很多限制炒房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你必须持有多少年，这个让后来的这样一种接盘侠呀搁浅了。如果用接盘侠来说呢，可能并不准确，因为有一些后来去贷款买房的人是不得不买房，刚性需求，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大变就让2016年以后买房的人呢就被套住了。 LT 看了一个材料说，就今天中国房价跌到的程度的话，2017年以后买房的人平均而言都被套牢了，都比你买的时候房价要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市场原因形成了这么庞大的欠债群体。第二个原因呢是屋漏偏遇连云雨，又遇到习近平打房地产。 房子用来住的三道高压线，又人为的加快了房地产的这个危机。第三呢，在这种情况下又遇到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三年的封锁又加剧了这样一种债务的包袱。你看这个，他这个报道举的杭州这个白女士，白女士够倒霉了，买的豪宅，因为她有好的事业啊，人家敢贷款呢。但是第一，出现了房价不涨了，她的预期的投资回报得不到回报了。第二呢，习主席打压教培产业，事业没了，就原来买房子还贷款的是因为有好的事业，事业没了。第三呢，新冠疫情封锁这三年呢，你想去找别的出路也给你堵死了，任何企业封三年呢，谁都活不了的。所以中国过去啊，中国人是非常谨慎的理财的，普遍习惯于存款，而且是拒绝负债。但是突然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事儿，把中国人呢拖入了一种债务的陷阱，所以它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也是中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再加上错误的应对疫情的方式等等叠加，让中国形成了这么8000多万的痛苦的人群，这个数据还是令人震惊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在面对债务急剧攀升的时候，中国民众家庭债务的困难呢，没有纳入中共的法眼。你看他发行国债、借新还旧，都在处理债务问题，人家只关心呢地方政府的债务，甚至企业的债务政策也不是太关心，更不要说民众的债务了。就中共非常冷漠的，因为这8000多万人这个债务是与中共的政策是有关的，与中共炒房地产、与中共突然断供三道红线是有关的，与中共突然三年清零封锁是有关的，但是人家中共不认账，该你们倒霉。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在习近平所有讲话里边，他都是无视中国民众的这个债务负担问题。昨天看到习近平呢到山西去访问，新华社那个报道呢给人感觉呢，就习近平他生活在另一个中国，弄了一群小学生戴上红领巾围成了他习惯的那样一种发表演讲的场景，围成一个半圆，习近平呢在圆心像一群小学生拿着麦克风煞有介事的演讲。 LT 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感受呢，就是习近平又在重复他习惯的避灾旅游。什么避灾旅游呢？你看凡是中国遭的天灾啊，习主席一定要躲得远远的，而且去另外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去视察指明方向。你看这个中国的东部南方遭水灾，习主席不去的，人家跑到风和日丽的这个山西，人家要给少先队员们指明方向，要讲话。他对中国这些民众的困难是从来不关心的。你看他对年轻人的失业，他都怪年轻人自己，他对房地产的危机，他只保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卖地少了，借新还旧。那么他的这样一些决策与他讲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又完全是两回事，就对人民呢缺乏一些基本的同情心。因为你习主席一开口120000亿什么救助政府，那些钱哪来的？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为什么在你120000亿里面就不能够帮助困难的这些民众呢？习主席观点就是不能够培养懒人，为什么给刁民发钱？所以在疫情期间，不要说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都给老百姓发钱，习主席就是不发钱，凭什么给老百姓发钱？同样在中国这么大面积的家庭债务的上升，这么多家庭背负巨大的债务状况下，习主席从来不谈论这些问题。那么他不谈论，中共这些党机器，这些执政的机器当然会忽视忽略这些问题。所以经学人今天这个报道让我们看到一种现实的困境，就民众的现实的困境，但是又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这个是最让人痛心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